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每逢来到你面前，都是透过你的爱子耶稣白白的舍命，白白的流血，白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使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完全称义了。我们献上极大的感恩。我们再次依靠圣灵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叫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你的灵在哪边，哪边就得自由。我们需要你的引导，进到圣灵的进到圣经里更深处的地方，以致我们都能够得着更多更多你的活水。我们再次把心打开，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全心都来爱你，全心专注来聆听你的话，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更像耶稣，里面充满耶稣的爱，充满耶稣的平安，充满耶稣的喜乐，更充满耶稣的信心。赞美主，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得荣耀，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来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哈。那十一章呢，是指到神的灵已经离开，神的荣耀一起离开了。那你看到这个是上帝透过了以西结不断不断的在警告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你看到神的殿这么荒凉，神的殿这么败坏，因为都是从领袖开始的。所以我们看的就很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当领袖的，一定要记得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要跟随神，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那在这章里面要讲到心，心这个很重要的焦点，一切都从心开始。有人说基督教是心跟心连线的宗教，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连线的宗教，所以它不是只是一般的信仰，它是用你的心跟上帝的心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就知道耶稣在寻找那些真正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父神的人就是用心灵跟心来连接在一起。所以你就能够知道，原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只是外表外在那这样子很容易就变成宗教法利赛人呢，有个特色，就是一切所做的要让人看见。法利赛人的焦点就是让人看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但是耶稣却推翻他们一切，因为他们用外在来表达对信仰的敬虔。但是耶稣是鉴察人心的主，心最重要，因为心就是代表你里面的人，整个人的焦点都在你的心。好，所以每个人呢要操练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呢都能够敬虔操练敬虔。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预备，请您将我
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谋杀。这王他们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
好，这边讲到灵将我举起。你看神的灵在哪边，哪边就可以得自由。你看这段呢，从第八章就开始了。当这个以西结他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里，那圣灵就降在他身上，他跟一些长老在一起，然后圣灵就工作，然后呢把他提到现在在异象里面甚至提到了耶路撒冷，看到神在做审判的工作。好，你看他们灵就将他举起，带到耶和华的殿向东的东门。好，他来到殿当中，你看到从这个内院开始看，好，看到祭坛，然后呢看到神的工作在当中。所以他一路上就看到上帝的心，上帝的心就上帝的灵在运行了。好，现在你看到十一章，神的灵又将他举起，带到耶和华的殿的东的东门呢，本来在殿里面，后来到殿的门口，接下来呢到了殿的什么，殿的这个东门口了。你看到神的灵一路上一直一直想留在殿当中，但是殿里面已经像贼窝了，已经有很多拜偶像的权势在当中，所以神的灵很伤心，一步一步离开殿。现在来到什么呢？来到殿的东门口的地方。好，在门口呢有二十五个人让以西结看见看到什么？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把它画起来，首领，民间的首领几位呢？清清楚楚二十五位，其中有讲到有一个叫做亚撒尼亚， 亚撒尼亚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倾听的意思。这个人是领袖，是他的翻译，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倾听的。再来呢，比拿雅的儿子叫毗拉提。毗拉提是什么意思呢？毗拉提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是叫毗拉提。你看这两个人呢，都跟神的名字有关系，但是人没有如其名啊。要注意一点哦，很多人会取宗教的名字，哇，哪个叫做 David 啊，哪个叫 Joshua 啊，哪个叫说 John 啊，都非常好。但是记得，不一定这个人的名字跟他真正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人很好听啊，名字都跟圣经有关系，跟神的名字有关系，但是人没有如其名啊，只是外表而已。这提醒我们当领袖的，不要只是外表给人家看，里面最重要，你的内心如何比这个外面的名字更为重要。特别是毗拉提这个，毗拉提这个叫耶和华的拯救。等一下你看预言发完之后，他就当场就死了，你看到吗？这个是审判下来。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二十五个人呢，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人子啊，就是以西结啊，以西结啊，这就是二十五个图谋罪孽的人，他们都是这个犹大地的领袖，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把它画起来，设恶魔。这群人就是诡计多端的团队了，诡计多端的团队。那么不仅拜偶像，引导以色列百姓拜偶像，让神伤心欲绝，然后神的人一步步离开，到最后呢，他们还杀人，然后呢，在盗取了孤儿寡妇的钱财，就是这个团队在当中的。所以他们被神看见，在城门中给人设恶魔的是这群恶魔多端的人和诡计多端的。好，他们有个说辞，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好，什么叫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代表说我们要盖房子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盖房子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要担心，平安平安，没有事情的。他们不听什么？不听上帝的警告。不要忘记哦，已经第一批被掳了，掳去到巴比伦去了，还有第二批也被掳了，他们是第三批的。他竟然讲这话，没事的，平安的，不会有审判的，我们盖房子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很快就会在什么重新有 revival， 有复兴要来到了。他们没有警觉心，甚至讲这种话让人觉得说安心啊，安心，其实是错误的。好，接下来他们说这城是锅，城是指什么呢？当然耶路撒冷城啊。他说这城像锅一样，就是像铁锅一样，人家敌人攻不破的啦，巴比伦王呢，即使要来攻我们也攻不破了，我们在城里面是十分的安全，十分的平安，这是他们的说辞。接下来呢，我们是什么？肉。我们是肉是代表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一定是有骨有肉嘛。他在讲什么？他在暗示说这些第一批被掳的，第二批被掳的，他们都是什么？就是骨头了，好像是个不好的骨头，贱骨头了，你看了吗？全部都被掳去，我们呢才是真正的神所祝福的那个肉啦，我们是最棒的，我们不会被掳了，安心啊。这是他们的说辞，在讲什么呢？讲他们何等骄傲啊，不知悔改，诡计多端啊，把整个神的殿弄成像贼窝，还不悔改。那对百姓讲这种话，我们平安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没事，神会保护我们。你看那城多么高大，攻不进来，像铁锅一样。我们都是那个肉，神看为什么心上人，不会撇弃我们的。你看讲法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但是神说他们是图谋罪孽的一群领袖。好，接下来呢，神就对人子这个以西结讲了，因此你当说预言。好，那说预言的时候记得说预言攻击他们，把攻击圈起来。在旧约当中哦，这个先知哦，是神所直接差派的大使一样，神说话百分之百你不能什么，不能掺水的，不能稀释的，神说了一就是一，不能有二三四五，绝对性的。好，这个好像是皇帝下诏一样，你就要去执行的，不能有掺水的，这个是很重要，在旧约的就是如此。但是记得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已经成为大祭司了。 OK， 耶稣也是大先知，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说预言呢？可以。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预言性的恩赐再来应用。但是记得对教会在讲预言的时候不是做审判，在哥林多我们才刚刚所训练过，好，在十四章讲到我们说预言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很重要的三个方式，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造就、安慰、劝勉，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的，我额外跟大家讲的。但是旧约不是，它是发号什么？上帝的使命，上帝的命令是绝对性的，所以他用预言来警告这些人哦。好，他们不听的话，审判就来到了。哦，这个呢，已经讲到要攻击，所以这话语有充满了力道在当中，有充满了审判的力在里面。好，这个讲到人子，你要听。你要对他们说一点，你看他们的讲的话语呢，不知悔改，把我的殿变成贼窝。你看里面拜偶像，里面拜日头，里面拜这个其他的外邦的神，神伤心欲绝，还不知悔改，还报什么？报错误的消息，然后呢，告诉大家没事没事，很糟糕的一群领袖，所以神一定会审判。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好，第五节一起来读，到了第十五节是第二段，第五节到十五节，预备，请耶和华的
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祸。”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中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以拿雅的儿子以拉提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看，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好，现在第二段来，耶和华的灵又降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神的灵降在了一个人身上都有能力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那在新约当中，这能力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对焦，就是要完成大使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要为主做见证，这是很重要。领受能力的人一定要对焦。好，这边说神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开始对他说话，圣灵一直对他说：你当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把它画起来，这句话一定要背起来，一定要常常对自己啊，我口中所说的话，我心里所想的，主都知道。我口中所说的，心里所说啊想的，主都知道。我们常常觉得主不知道，其实主都什么知道。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心里所想的，主都知道。如果你对焦于这句话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呢？因为你的心每一个思想神都知道，而我们的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特别是你的品格是从你心发出的。话语呢，神也都知道，也许你的话不多，但是你要表达的神都知道。 OK， 所以我们记得这句话呢，再讲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这些以色列领袖呢，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把神看为一般的神明在当中啊，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神是鉴察人心的主。好，接下来哦，你看到吗？他就开始讲了，神说：你们在这城中杀人的增多，使被杀人充满了街道。以色列家啊，你这些领袖，你们在城中图谋恶是什么事呢？杀人增多。除了刚刚所几章所讲的，他们拜很多的偶像，他们该公开拜了日头， 公开来拜的迦南人的偶像，拜这些神明之外呢，他们杀人很多了，到处都是在杀人，还讲说平安平安，其实他们做了好多杀人的事，特别是孤儿寡妇啊，要交给他们很多的钱。你看到这些呢，都是讲图谋恶事。好，杀人增多了，充满整个街道，哇，这个叫血流成河。好，接下来，所以主耶和华如说，你们杀在城中人就是肉。好，你们刚刚读的一个经文讲到第三节，他说这城是锅，我们是什么肉？但是神透过以西结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肉，谁才是肉啊？这些被杀的，这些孤儿寡妇被欺负的这群人，在神眼中才是肉。为什么神没有让马看审判吗？因为神还眷顾这些孤儿寡妇在城内的，你们这些怎么会是肉呢？你们这些是恶徒啊！好，这边讲到这样，好，这城就是锅，你们就要在其中被带出去，代表这25个领袖呢会被抓起来，然后呢接下来会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身上，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把你们带出去，等于说你们会从耶路撒冷被掳了，这城里面被掳，然后交在犹大地的时候，在外面呢你们就开始会被击杀，你们会被这个神所施行审判。你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巴比伦王会来攻取，三个月攻取的百姓之后呢，这领袖首先是被抓的，抓到城门外呢，个个都被砍头。所以在第十节说，你们必倒在什么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的。这个就是最惨的地方了。弟兄姐妹，预言一定要听，从神来的我们都要辨别，人已经警告你，你还不听，到最后你命运呢会倒在刀下。好，为什么倒在刀下？很简单，你杀人用刀杀人就会被倒在什么刀下。这是耶和华的审判，就业是如此，你用刀杀人必要倒在刀下。好，接下来，这城必不做你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内审判你们。好，审判讲了两次三次，一直告诉大家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好，神一定会审判，有永远的审判，也有历史的审判，我已经讲过了。好，神提醒了我们就要悔改，千万不要执迷不悟，到最后呢，你看审判下来了很凄惨哦。好，到最后才知道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出现了好几次，第十二节又出现一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守我的律例，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好，把它画起来哦。我讲过了，人败坏主因就是离开神的话，离开神的话多么远，你的心就多么黑暗，因为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什么图谋恶事呢？因为没有神的话了。为什么去击杀这孤儿寡妇呢？没有神的话。为什么拜偶像呢？因为离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之光啊！你要读神的话，让你的里面充满了光明，不会充满黑暗在当中。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去遵行上帝的话。你看到这些领袖呢，其实都离开神的话了，离开神的话就不会去遵守神的话，因为没有神的话怎么遵守呢？然后再来，没有神的话你会怎么治理整个这个城呢？就乱来了，靠自己的方式了。然后接下来呢，也把世界带进来。他说，随从你们视为的列国的恶规，把恶规圈起来，就是这些风俗习惯呢，是这些异邦的标准呢。你看，神的律法不要，却要异邦的这些法律啦、风俗习惯啦、文化啦，或者叫做标准，放在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的城市里面，要这些东西，到最后呢，整个国破人亡。好，接下来十三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尼拿的儿子好皮拉提就什么死了，马上就死，预言他讲完就马上死了。哇，那你看到这个以西结有什么反应？他就倒在地上，好，他就伏在地，大声呼叫说，神啊，哎呀，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灭绝尽尽嘛。所以以西结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什么伤心。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句句呢都代表神，但是神 讲的这话只要他们怎么悔改，但是只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就出来了。请问新约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使徒一讲话就倒地了，有啊，在使徒行传就有一对夫妻，有没有？是不是他们怎么了？是要什么？要奉献嘛，卖地要奉献。可是呢，夫妻讲好了，我们一半奉献就好了，一半呢放自己口袋。那跟使徒拿到教会到使徒面前，就告诉他，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的，全部的。所以彼得就说，你们心中在欺骗谁啊？欺骗圣灵，欺哄圣灵。一讲完，就倒地了，立刻倒地。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夫妻同一天都死了，整个教会都很惧怕。那个惧怕就是敬畏神。神知不知道人心啊？知道，不要骗神。这边讲到很重要的关键话，就在第五节，我们口中的话，心里的意念所想的，神都知道。神是轻慢不得，可敬可畏的神。他既然知道你里面外面，那你干嘛要藏呢？为什么要藏私呢？为什么说谎言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的心肠肺腑他都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我们的意念他都知道。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倒地之后伤心难过，你看到吗？这个以西结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开始安慰他，他讲了一句话，神就讲一句就够了，让他不要再哭了，因为已经给他那么多机会了。到最后倒闭的是因为罪的结果，不是审判而已，是他罪的结果临到他身上。好，神就回应这个以西结为什么一直哭呢？为什么没有站起来伤心这个痛苦呢？他说，人子啊，以西结，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这一群人啊，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还有以色列全家，你看哦，这些人对大众说什么话呢？你们要远离耶和华吧。这25个领袖说，你们远离什么？耶和华吧。你们要远离什么？耶和华吧。远离就是什么？离弃神啊，离弃神啊，不要去跟随这位神啊。用现在话就是不要信耶稣啦，信耶稣有什么用？离弃吧，不要再去跟随耶稣啦。请问这样罪重不重啊？很严重啊。自己不进去，反而堵住别人什么进去，自己没有得救，反而堵住那些想得救的人。请问罪重不重啊？很严重，就讲这个。所以神说不用哭啦，这种人本来就该受审判了。好，不要忘记哦，这审判第一个倒地的是谁啊？皮拉提，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拯救，名字叫耶和华什么拯救。他说他生命有没有耶和华拯救？没有，叫耶和华什么审判。所以基督的朋友们要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不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就 OK 了，你当领袖就 OK， 要敬畏神，不要取得很好听，他生命却不敬畏神，你再取什么很好听，叫耶稣也没有用了，是吗？耶和华是拯救，是耶和华就是拯救，就是翻译就是耶稣的意思呢。在犹太人当中，耶稣这名字是很多了，菲律宾也很多耶稣啊，民主 Jesus 一大堆啊，耶和华是拯救，问题会不会救他？不会。神是按我们的口中的话，我们的行为在做报应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心出来，我们的心要对焦于上帝，不是你取什么名字就好了，很好听，结果审判第一个是他了。耶和华是拯救我，翻译耶和华就是耶稣的意思，有救他吗？没有，第一个就是他。愿神帮助我们，提醒神是轻慢不得的，乱来神有一天都会审判你，滥用神给你的职分、权柄、领袖资源，有一天神都会审判。那这句话最难过的是，他们竟然跟百姓说，神已经离开我们了，离弃我，远离就是离弃我们，忘记我们了，所以我们该去拜别的神了。其实神一直一直都在耶路撒冷，不是吗？一直一直都在圣殿，不是吗？到最后你看啊，神连看什么 就是很伤心绝望的，从内院一直到门槛，好，然后呢再到东门，接下来你看到后面几节说神就领就离开了。所以神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很想留在他的殿，那是他的家，但是变成贼窝了，神的家，神的屋子变成这样子，请问神有没有很难过啊？这群人该不该受审判？该，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此。而且呢，讲人家说神离开了，哪有离开？神一直一直想留下来，念念不忘他的家，他的殿。好，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你看到这是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了。神离开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好经营，都没事的，平安的。其实是自圆其说，一点悔意都没有啊。所以神在教导人子以西结，不要哭，他们本来就该受什么审判的，罪有应得，这么糟糕，对神是这样子不敬虔。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一是第三段，预备，请。所以你
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心里面，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接下来你看到神说不要难过以西结。哦，告诉你，你要继续说，你要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当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什么圣所。这在做什么事？神在教导以西结说，虽然你们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永远与你们同在。虽然你们被赶散到了各国去，到了巴比伦去当奴仆去了，但是我一样与你们在巴比伦同在。在代表什么？神没有忘记，神没有离弃，神没有远离，神一直与你们同在。那也警戒以色列百姓，也教导犹大百姓，神不是住在人住坐的房子里面而已，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在外邦神在不在？在，神一样同在在当中。好，另外一个启示在教导以西结什么事情呢？我要先拔除，后面才可以新的什么栽种，我要先什么拆毁，后面才可以什么建造。弟兄姐妹，这都是神在做复兴的工作。如果要被圣灵充满，旧的坏的败坏的全部都要全部清除，然后圣灵就可以浇灌，这是神的工作。神的灵完全是圣洁的，如果我们里面又脏又臭，神怎么浇灌他圣洁的灵呢？所以在我们的医院当中，前面都要做释放、做医治、做清理，后面圣灵 就充满了，因为神充满在那些有预备好准备领受到圣灵的器皿，没有预备好的就看来看去就走了。为什么？没有预备，没有预备，神你怎么充满呢？你的心要最好的状态，神就充满，里面充满伤痛，充满污秽，充满败坏，充满世界的东西，还抓住过去的伤害，念念不忘，不愿意饶恕别人，圣灵不能充满你的，你的心必须要最好的状态，圣灵就充满。在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看见。好，接下来看见这个事情，他说我暂时都还跟他们一起要占作他们的圣所。第十七节，你们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当中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什么赐给你们。把它圈起来，在万民当中再次什么招聚， 然后呢分散的列国当中再怎么聚集，然后呢神说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再说什么，说预言，说七十年后之后上帝会在什么召聚他的百姓回来的，这在耶利米早就讲了嘛，哦，以赛亚也讲啊，告诉他们说时候满足，你们在外邦七十年，有一天你们都回到以色列的圣地，要重建家园。在外面呢，七十年是在做磨练的工作，让你们有没有专一的爱耶和华神，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嘴巴讲一套，心里面又想一套，欺骗神。神把你们好像被打散的羊群，有一天会在什么召聚回来，就是上帝在对以西结说，你要告诉他们讲，有一天神会召聚你们，到那边只是七十年就回来，暂时的。所以讲到什么呢？神打散会不会召回啊？会。神拆毁会不会重建呢？会。神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拆了就拆了，永远把它忘记了，没有。他是守约施财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永远的盟约，所以他记得他的约，所以他们只是把他赶散，然后有一天要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好，召聚聚集，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 ecclesia， 我们才刚学习不是吗？ call out， 把你们这么叫回来了，从世界什么外邦里面把你们叫回来，召出来 call out， 那个是 ecclesia， 你看到吗？旧约就开始就有了，神要把他的百姓一个一个什么召聚回来。有一天最大的 ecclesia 就是耶稣的号角嘟嘟嘟嘟，然后呢死人就会从死里什么复活，不管多么几代的圣徒，同时间呢都会聚在耶稣的宝座面前，那个叫 ecclesia， 被世界分别为圣，被耶稣召出来了，这个叫聚集，这个叫做呼召，这个叫做召聚。然后神呢是给他们一个地方，那个就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好，这个就是讲到一个预言，神会在他们召回来的，让他们安心。你们在国外哈是七十年，在巴比伦帝国七十年，然后在波斯，总共巴比伦跟波斯呢就慢慢陆续回来了，总共七十年的时间。我们刚读了但以理才读过才知道，哦，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七十年，一批回来，第二批回来，哦，三批回来。那有些人没有回来，还在外国当中。但是也讲到一个，就是神讲的预言一定会实现。好，接下来呢，神要召他们回来，他说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哪个地方？好，十八节，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恶的物。好，把它画起来，除掉一切，除掉什么呢？可憎。可恶可厌恶的物，可厌的物代表什么？就是悔改。如果要复兴，从哪边开始？除了神的呼召，大多人要回应，怎么回应呢？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是唯一的遇见神的第一步。天国进来你们当什么？悔改，然后信福音，这是耶稣在传福音的方式。悔改是遇见神的第一步，若不悔改不可能遇见公义的神。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看见复兴，一切是从膝盖眼泪真心的悔改开始。他说我要召聚你们，但是你们要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好，这边可憎可厌的物，好，在英文叫 vile image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形象嘛，那个从心里面想出来的。再来就是什么 idol 是就是偶像了，所以那不仅是看得到的，哦，叫偶像，看不到是从你的什么心里面想出来的，这些全部都要清除，除掉这一切。我们才这两天前听了Eddie 牧师在主日崇拜讲的，偶像是怎么来的，看得到所雕刻的山粒，这些偶像怎么雕出来？在这个雕刻者的师傅里面早就有什么 image 了，是不是？他是从这边出来的，然后才外面再行嘛。他雕刻什么关公，这边先想出来了，所以雕出来了。所以除有偶像要除哪个地方啊？从你的心思意念出来，看不到的地方一定要除，不除的话这边还不出来。 所以不是去在那边绕庙啦，然后把这些人就把庙拆一拆就好了，要拆的是里面。好，那偶像的定义就是从你的这个地方出来嘛。那我们复习啊 AD 牧师讲的，我们心中有很多偶像啊，会叫你的想象超过于神的，这些都是偶像。男人看到女人会不会变成这个，变成你的偶像？女人喜欢台上的带敬拜者，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会不会钱财叮在你眼睛里面，整天都在想钱，会不会成为偶像？会，这些都要拆。所以偶像不是外面，基督徒不会去拜那外面的，这边这定义很清楚哦。每一天请记得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过一个圣洁？从你的 image， 你的思想意念开始。那怎么胜过呢？这边讲得很清楚，来，他说除掉可憎可厌的物。好，我要使他们有一个什么合一的心。合一的心是指什么呢？不是指 union 的意思而已，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什么，就是你们要变成一颗心，本来很多的心变成什么一颗心，悔改知道错了，但是呢现在变成积极的，变成一颗心。什么心呢？基督的心为心，要有耶稣的思想意念，你们所有人都变成这个。所以那天我们听到 AD 六牧师在讲嘛，以色列百姓所有人这边都金盒子，有没有经文盒子，把它输入在里面，再来再哭讲，在那啊啊啊，我在唱，有没有来唱什么？你是我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没有其他偶像，就这个。在新约教导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神。在讲什么？我们整个心思念常常就是对焦耶稣。你是我的耶稣，我单单爱你。我们的心思念不一定嘴巴讲话，你的心不讲话，其实你的心已经对你开始在讲话了。所以我们必须用口来引导我们的心来对焦耶稣，所以要口唱，可能不用大声，但是你要操练。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你现在不说话，其实你的心已经在说话了。可能你的心一直在想钱哦，钱在对你说话了。可能在想女人哦，女人就在对你说话了。你不要以为点点的我代志，你要开始控制你的心。不要让心来控制你。怎么办呢？怎么控制你的心？你嘴巴开始要操练，那个叫昼夜默想神的话。你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吗？我们的心常常就飘来飘去的，我们常常被世界带走了，我们心常常会对我们说话的。那现在颠倒过来，怎么叫合一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被我们控制，单单对焦于神。所以常常你要用你喜欢表达的方式，也许是用诗章，也许用颂词，用灵歌都 OK。 如果你喜欢唱歌，你就开始唱耶稣我爱你，耶稣我感谢你，耶稣我赞美你，你就不断不断跟耶稣对焦讲话。那我常常教导大家一个方式，主耶稣啊，求你拿走更多的我，拿走我的骄傲，拿走我的自卑，拿走我的自我中心，拿走我的自私。主耶稣，拿走更多的我，求你给我更多的你，给我你的爱心，给我你的怜悯，给我你的圣洁。一直对焦跟耶稣讲话，你的心就被你所控制了。这样子呢，就不容易什么偏离了。每天早上起来对焦于基督，操练控制你的心，稍微不慎、啊、又犯罪了，稍微不慎又偏离了。我们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偶像都是外面，里面 合一的心，有耶稣的心为心。合一心另外就是不分心的意思了，英文叫做不分心， undivided， 是不是不分心嘛？ undivided， 不要分心，要有专注在耶稣里面。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已经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会拜偶像去了，因为你只有专注在耶稣，不断的念，你心中操练到最后，你嘴巴不用讲，你心里一直在念，开着车也可以，耶稣我爱你，谢谢耶稣，耶稣你给我更多你的生命，给我更多你的慈爱，不断不断的，你一直焦点在耶稣，保证你生命一直改变了。这个叫做爱耶稣，这个叫以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真正的方式就这个方式。好，接下来当我们这样做的话，又悔改又开始对焦于主而已，合一的心，他就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什么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一直对焦于神的时候，神的灵就一直开始进来了，因为你的心一直在焦点在谁，在耶稣的身上，神新的灵就会浇灌下来。不是进食的问题，不是参加亿万几次的问题，是你的心一直对焦耶稣，上帝灵就浇灌，叫做新的灵。所以平日也可以圣灵充满了，不是在营会 camp 才有啊，不是在主日啊，随时你都可能被圣灵充满了，因为神的灵什么已经不断在那些预备好的心当中开始充满，放在他们里。又再来呢，又从他们肉体当中除掉什么死心。什么叫肉体除掉死心？因为肉体会发展出什么情欲嘛，是不是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一直体贴肉体情欲，你的心就越来越硬啊，是不是？神感动你又不悔改嘛，神要你悔改又不愿意悔改，心就会越来越硬，叫做石头心啊，没有感觉了，硬到最后你看到吗？还自圆其说，这25个长老有没有很糟糕啊？杀人他不觉得悔改呢，硬不硬啊？很硬哦，因为里面已经变成石头心了。神要除掉的石头心呢，是对付肉体，肉体有情欲在当中，那怎么对付呢？需要我们悔改在当中，然后神就会赐给我们肉心。肉心就是有感觉，肉心是最健康的状况，叫肉心，不是死心，里面没有伤害，里面没有污染，那个叫做肉心。愿神帮助我们都记得耶稣讲的命令，很简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英文叫 all your heart， 对不对？那个 all 是指什么意思呢？代表你的心要是最健康的状态，叫做 all， 你的心要成最健康的状态，那个叫做 all， 要常常检视你的心有没有最好的状态，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抓住别人的那些坏不放啊，一直要报复啊，童年的啊，那你里面就是被扭曲伤害嘛。那怎么 all your heart 呢？或是来老是从误会的进来也不会抵挡啊，那怎么 all your heart 呢？ all your heart 代表说你的心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在 all your heart， 所以要保守你的心啊，不要随便受伤，不要随便受污染，上帝就可以开始做很奇妙的工作。一切是从心开始，基督叫做心对心，我们的心对耶稣的心叫做基督教了。我们怎么跟主连结？那个 line 叫做心对心。神在教导以西结，复兴要来到了，复兴会来到的，而且70年之后都会回来的。他怎么来？神就教导他需要这样子来做，就会看见复兴来到。 好，接下来哦，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什么神。好，把他使他们，原来前面都 ready 了，后面就能够遵守神的什么律例典章了。如果没有前面的更新改变，实心还是实心，请问守得住还守不住？守不住了。就是今天我们一样基督徒，你可以带一本圣经，但是圣经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守不住。你也听很多的道牧师已经讲十几年了，但是守不住。你也犯了不少了，但是守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信的灵在你里面，你怎么会行得出神的话呢？叫你饶恕别人，饶恕不了啊。叫你不要老是数算别人的过犯，你还是会啊。不要那么容易嫉妒愤怒，还是有啊。守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新的灵 spirit， 圣灵没有在当中掌权呢、啊，你永远守不住。到最后就像法律赛人了、啊，很会教，也会带圣经，但是活不出来嘛。这是今日教会的问题。盼望大家都一读这个就明白了，我们要成为真实的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心要最好的状态，神就充满我们，那你就开始有能力了。守圣经很简单，不会觉得很难，你本来圣灵在工作了，神在带领我们，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好，接下来你看到我们的顺从他的律例，遵守他的典章，他要做我们的、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接下来第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把心中画起来。好，心中不是那些跟随、啊、这个不是身体、哦、不是手脚，是心中。好，跟随可憎的偶像呢、哦、这些、哦、image 呢，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什么身上，是吗？哪个地方报应在哪个地方？头啊，头是哪个地方？思想嘛。等于说神要破除的是这个地方的偶像，心里面的心思意念，这是耶和华说的。愿神帮助我们，这一章也还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都很多的看，好多的听，特别是三 C， 很多世界一直进来，一定要保守我们的眼目跟耳朵，很容易就上网就看这些东西就进来了。他说要报复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好，最后来看到，我们看到三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预备，请。于是
基路伯展开翅膀，蚊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临在城中的那座山上，您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佩鲁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领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佩鲁人听。
好，这位于是是代表说，好，以西结当他看见复兴，看到预言的结果，你看到吗？圣灵就让他再看见临界基路伯，我们知道基路伯就靠近宝座的，他是服侍的天使，是四活物在当中。好，基路伯展开翅膀了，轮子是代表他的灵，在他旁边，在基路伯活物的旁边，在他们以上，就是说基路伯四活物的头上也叫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基路伯代表说怎么样服侍上帝，你们要记得要这样服侍，因为基督伯是灵，用心灵跟诚实在什么服侍神，你们要这样服侍，嘴巴跟心灵是合一的，不是嘴巴跟心是不合一的，要这样心灵诚实来服侍这位神。好，让以西结看见。好，接下来这是很无奈了，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什么上升，本来从内院到了什么门槛 ，OK， 到门口，到后呢，到了东门，现在从东门呢看一看呢，就往上升，离开了什么圣殿，离开了圣殿之后呢，然后呢离开了什么圣城， 从成长往上升，然后升到哪边呢？神让以色列看到停留在东的什么那座山上，等于说离开什么？离开圣城了，来到什么山呢？在当中呢，神让他看见这个事情，在讲什么？神恋恋不忘他的百姓，神恋恋不忘他的教会，不愿意离开，可是人不悔改，神的灵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了。他不是马上，他很想回来，但是人却不悔改，就离开了。好，神的灵离开，神的荣耀就离开，然后来到那座山。每次想到这，我想到主耶稣，他是基督来到世上跟犹太人开始讲道的时候，你看他妈三年半的时候一直告诉他我是基督，我是基督，他们都不接受，然后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呢，到最后就离开，然后呢，在升天之前去哪个山呢？橄榄山。因为人家拒绝他嘛，他就离开了，所以福音也开始传到外邦外国去了。犹大人、以色列百姓，有一天面对的审判也是这个审判。神会不会审判他们呢？会，因为救恩是从他们开始啊，那他们却拒绝。一样的应用教基督徒，你好几代了。要小心，不要拒绝，因为神给你们大门恩典是从你们开始的。像我长老会，长老会就这个那么大的恩典已经五代了，但是神却渐渐什么离开，是因为里面出问题了，所以要悔改。我们信主人越是信主越久，越要更加的爱耶稣，要亲近神。好，最后你看到神的灵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当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什么加勒底地，就到贝鲁南当中啊，我所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身。讲到两件事，不要忘记第八章以西结是在家里面跟一些长老在一起嘛，忽然间神的灵就在他身上嘛，然后呢他就看到异象，甚至他的灵里面就被提到了圣城去了，然后开始这个事情就一步一步跟他解释。好，接下来呢，这个事情发言完了，神又把他带回来到什么巴比伦去了。好，我讲过了，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被提是否发生啊？会的，这是神工作。然后他回到加勒底，就是指带回到巴比伦的地方，到了贝鲁那些人呢，然后呢就要开始告诉他们这个意象。好，但是你知道吗？我见的异象就离我上身去了。那个异象是什么？基督伯，神的荣耀从内院到了门口，然后到了什么东门，到最后呢到了什么到了山，然后山之后呢离开了，到天上去了。所以以西结看了之后会不会很难过？很难过，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圣城犹大地，到了天上去了。好，接下来他来到回到加勒底的时候，他就把耶和华所指示我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那些人就是那些长老，跟他们讲，讲到上帝会做审判的工作，但是不忘记七十年之后你们会再回来，只要是给你们一个新造的心，合一的灵在当中，你们会看见神会带来以色列奇很奇妙的复兴在当中。好，这是今天你看的第十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个，我们记得神的灵会渐渐离开，神的灵会渐渐离开，要知道这件事。好，第二个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唯有我们真心的悔改，神的灵就不会离开。唯有我们真心的悔改，神的灵就不会离开。那什么叫真心的悔改？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要求神除掉我们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偶像。偶像第一个是从你头脑出来的，不是外在的，里面的偶像，思想意念，有没有这些偶像啊？有没有一些人事物比耶稣更重要的？有的话就是偶像，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兴趣，也许是你的事业，也许是爱情，也许是赚钱， 都成为你的什么？也许是山西，也许是上网，这些都要除去。好，怎么除去？很简单，常常要跟你嫉妒的心微信对焦，常常跟他说话，耶稣我爱你，你不断的一直用心思意念跟他对焦，跟他祷告，一直对焦耶稣，你的心就一直一直对焦一生的。 OK， 好，这是我们看见的事。我们再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十一章对我们说话。主啊，感谢你每一天早晨你都喜欢跟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成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愿神帮助丰富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所有基督徒朋友们，我们的家人都能够除掉一切可憎可恶的偶像。主啊，这偶像不仅是外面的看得到的物质的偶像，是我们心思意念的偶像。求主每一天都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跟耶稣祷告，主耶稣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你，给我们更多你的生命，更多你的圣洁，更多你的同在，更多你的荣耀。也求你拿走我们更多的老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跟今生的骄傲，以致我们呢活出来都是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口里所说的，心里所想的，你都知道，因为是鉴察人心的主。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开口来祷告，为自己先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撒亚拉卡，撒亚拉卡。